啊，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每天把我们召聚在你面前，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，能够持守你的道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始终走在你的路上，不偏离左右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也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灵魂能够到你面前，能够被你得着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昨天我们分享的33章，特别是作为守望者，神再一次来教导我们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走神的这条路，我们不能独善其身。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在不明白的情况下，常常想是别人爱怎么样，我们自己好好信就行了。其实真的还不是这样，我们一个人不能孤独的走这条路，我们必须众弟兄姊妹彼此的参拉。那么在参拉过程当中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走得偏一点，有的时候可能会摔跤跌倒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扶持他们。这个扶持，那么在圣经里面就是劝诫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生命出现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要去劝，也就是我们遇到的，我们周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要遇到了，那我们有责任去为他守望，这是作为一个守望者应该尽的责任。如果我们不去劝这个弟兄姊妹，将来他跌倒，我们也跟上一样遭殃，神是公义的神，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警醒，我们真的要牢记，时时刻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。我们劝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可能言辞他一定是不愿意听的，因为不合他的心意，但是我们不能讨好他而得罪神。第34章谈到了牧人，那么一个是好牧人，一个是不尽责的牧人。那首先是不尽责的牧人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穷羊吗？那其实这一节经文说得很清楚了，神让以西结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。那么以色列的牧人是谁呢？以色列牧人不是假先知，假先知神从来没有差遣他去牧羊，是他们要自己起来牧羊，他不属于神的牧人。那么这个牧人应该是以色列的君王、祭司这些领袖，以色列特别犹大国的这些君王，那是神差遣的，神使用的，包括祭司，那是神使用的，是这些。那么神让以西结来发预言攻击他们，发预言那就是用神的话，用神的话去攻击，攻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，那就是敌对的，有对立的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灾，那么就是你们有祸了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，只知道牧养自己，只知道管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穷羊吗？那么举个例子，像我们现在农村那个村里面有羊群呢，每家每户的羊呢，一到早上就送到那个地方，然后集合起来，有一个叫羊倌，那就是牧人，牧羊的人，然后一块去牧羊。如果说这个牧人最后就是把其他羊群都不管了，就看自己的家里面那几只羊，那么这个牧人就不是好牧人，专顾自己。那么现在这个以色列的牧人，这些领袖、君王、祭司，就是做这样的事儿，只管自己。说你们吃只有穿羊毛在肥壮的，却不牧养穷羊；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。这就说的非常清楚，瘦弱的就是需要的这些羊得不到应该有的照料， 瘦弱的是需要特别的去看顾的，需要把它养肥壮了，让它的生命起来。瘦是有病的需要医治，但这些牧人没有把这神的话传给他们，没有用神的话去教导他们。受伤的没有残骨，被逐的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他们没有寻找。那这里面养壮、医治、残骨、残骨领回、寻找，这几个其实就是说牧人应该有的责任。那以色列的领袖，包括今天的教会的牧者，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就是要把瘦弱的养壮，要把有病的让他得到医治。没有残果的，有伤的，有那么要残果起来；被驱逐的，就是被魔鬼撒旦掳掠的，要把它领回来；失丧的，他没有寻找，要寻找。这是最起码应该做的。但是这些牧人只顾自己，不管这些小群羊爱怎么怎么，他们爱怎么样，受伤也不管，受弱也不管，被撒旦掳掠的也不管，不去劝诫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的教导，前面谈到守望者，这儿谈到的这些不敬责的牧人。第五节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一切野兽的，做了野兽的食物，那其实在属灵上，那就是成了拉撒旦的奴。因无牧人，这儿有以色列的牧人，怎么没有牧人呢？那其实在这里面就说，这些牧人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做神的牧人，再没有资格牧养羊群，群羊。好像有牧人，其实实际上等于虚无。所以这前面二到三节是说的这些牧人是专顾自己，下面整个四到八节是这些牧人不作为，是徒有虚名。实际上是已经不是牧人了，白占地图。所以说神说是因为没有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的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，如果是这些牧者，我们看了以后，有些教会是一群一群的牧者，一群一群的那些教导的，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牧人，转顾自己去敛财，去徒有虚名，去做自己的事，不用神的话去教导，讲一些虚谎的道理，讲一些讨人喜欢的这些道理，那么就是这样的。其实这个教会等同于没有牧人一样，那是一些摆设。那些弟兄姊妹可能每天也在聚会，也在读经，也在查经，也在赞美，也在服侍，什么都样样都不缺，但是其实已经做了野兽的食物，已经完全在世界上跟世界上无异。这是当时以色列的状况，今天许多教会也是这样的状况。我们可以说这儿教会现在不是个别的，是很多很多，比例非常大。第六节，我的羊在筑山间，在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我们可以想到神说这句话，神那种忧伤啊，神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群羊到处流浪，到处失散，没有人去寻找，没有人去牧养。说在筑山间，在各高岗上，那各高岗我们知道，高岗在圣经里面那就是设立求坛的地方，是拜偶像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牧人没有牧养群羊，没有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，这些牧人对神的话不认识，不明白，最后就是到处的拜偶像。所以以色列当时关键就是那个偶像林立，异教之风盛行。第七节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，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 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，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不牧养我的羊。神反复的去说，好像罗里罗说的，这是神真的是忧伤。我们可以想到，现在神在天上看到现在这个地上的光景，看到教会的光景，他的心里面是如何的一种想法，是何等的难受。当我们真的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是真的是啊，也是有这样的忧伤在里面。第九节，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。再次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说的话。什么话呢？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与牧人为敌，必与他们为敌。那与为敌的时候，那就审判要临到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，向他们追讨。羊哪去了？羊不见了，牧羊的一群羊最后不见了，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，就把从他们手里面把这些羊要追讨回来，那么让他们不再牧养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，也就是神要拿去他们作为牧人的这样一个权柄，神不让他们再牧养了。他们可能也在那儿还在那儿做戏，但是他们其实已经不是牧人，神已经把这个权柄拿走了。今天也是，神如果呼召一个人去做传道人，做在教会里牧养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不作为，神这个权柄会拿走的，这个恩典会从神里面失落的。这是不作为的牧人，他还不是假的。不作为的牧人，神要把这个权柄拿走。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，不再做他们的食物，因为在他们手上已经这些羊群被他们祸害了，神要把他们救出来，不再作为他们的食物。那么这个言外之意是，这些牧人不作为，只顾自己，那么在教会里面，那就是信徒只是他们敛财的工具。我们看到好多的牧者就是把神的恩典作为敛财的工具，神把这样的权柄给他，是让他去祝福教会，祝福弟兄姊妹，去引导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们往往是作为敛财的工具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啊，要结婚了，或者有婚礼啊，或者有什么事，那么需要牧者去主持祝福，那么祝福完以后呢，可能会给牧者红包，这个红包究竟应该不应该拿，我们需要思考。就我自己来说，这是不应该拿的。为什么姊妹给你红包不给别人红包呢？是因为你是牧者，你有这个权柄去做这件事情来服侍。如果你离牧者的不是的话，你怎么有可能别人给你红包呢？因为主持婚礼，所以你本身你去主持婚礼，这是一个神的恩典，是神给你的权柄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给红包的话，那么应该是这牧者奉劝他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，我们自己不要拿。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能滥用神的恩典，把神的恩典作为敛财的一个工具，我觉得这是不合神心意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权柄，神不给你权柄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在那儿主持婚礼，也别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份上给你红包。所以这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他自己的。我们看到这样的牧者真的不少，他们理所当然的做工的得工价，这个不是的，不是工价，不是所谓的工价，工价已经给了他了。那么教会里面不是有薪水给吗？那就是工价，那是其他是工价以外的啊，工价以外的不要去沾，那就是贪。这是整个一到十节。神对这些不作为的牧者去说的话，最后要把他挪去。第十一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们，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这两节， 他十一节就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。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就十章十四节，耶稣基督就说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作为好牧人，当羊丢失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寻找，当羊受伤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医治。下面会提到说在羊群四散日子，牧人怎么去寻找他的羊，那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。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，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。那密云黑暗的日子什么日子呢？前面也提到过，这是耶和华的日子。密云黑暗的日子是耶和华日的，是神临到日，是神也就是神审判日子。当神审判的时候，杀神管教的时候，这些羊四散到各处，那以色列就是这样。那将来呢，神必从那里把他们救回来，这个可能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实现。那个时候神要把所有他的羊从各处来聚到一起，俩群羊聚到一个圈里面，一个是以色列的这些百姓选民，另外就是外邦基督徒。第十三节，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，从各国内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故土，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这个特别美，这我想这应该是将来的事儿，现在还没有应验。以色列山，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佳美纸卷，肥美的草场，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将来神同在的地方，神的国度的地方，或者千禧年。只有在住在的时候才可以完全的应验。十五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那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就说嘛，我们非常熟悉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真的，神才是我们真正的牧者，那个大牧者。到那个时候，神必亲自来做我们的牧者。今天在地上是神把这些羊群交给这些地上的这些牧者，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，来替神来牧养这些群羊。但是将来神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羊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那躺卧那就是这个，我躺卧在溪水青草地溪水旁。十六节，失丧的我必寻找，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，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也要秉公牧养他们。这个和前面第四节就鲜明的对比，那些不作为的牧者，是失丧的也不管，被逐的也不管，受伤的也不管，有病的也不管，反正是羊有出现什么事儿，他都不过问，因为他的眼目只盯着自己，只盯着自己那块地，让自己那块地肥肥壮壮的，其他的他都不管。那今天好多的不作为牧者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都看到过，我们弟兄姊妹一定你见到过，不传讲神的话的一定是这样的，不作为的牧者或者是这假教师，说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，那么其他的神要领回来，这些肥的壮的那么神要除灭。那肥的壮的是指的谁的呢？应该是指前面那些一到世界提到的那些牧者，他把自己养的肥肥壮壮的，是指的以色列的领袖或者有权势的人。十七节，我的羊群呢，弄到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羊与羊中间，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。羊与羊中间和绵羊与公羊之间施行判断。关于绵羊和公羊呢，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就提到过，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三十二节，我们看一下。 马太福音的25章32节就提到说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安置在左边。那么对右边的绵羊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享受。那下面第41节说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山羊，那就山羊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绵羊是神要牧羊的，神要最后留下的些神的子民。那么山羊那就是被神审判的。这个绵羊和山羊，这个山羊不是指外邦人，不是指不信的人，就是指的从来就没有信的，其实就是指的信徒大众，就是现在的信徒大众，有绵羊有山羊。到时候真正要把这些没有真正从心里面信靠神的这些不信的人拿掉。事情是判断，那就是一方面是审判，一方面是拯救。我们看到神审判的时候，其实神审判另外一方面就是拯救，审判的同时在拯救，也就是分别。事情判断就是在分别，要把他们分别出来。审判这些公山羊的时候，其实在拯救这些灭山羊。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在审判那些法老，用十个灾惩罚那个法老的时候，特别是最后逾越的那一次审判的时候，对神的这些百姓是一个拯救。所以好多时候这个审判和拯救是并行的。第18节，你们这些肥壮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？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借它了，你们喝清水，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红了。说你们这些肥壮羊，就是刚才提到这些，他们只顾自己在美好的草场上吃草，他们以为这些小事说我怎么没关系的，而其他的羊他不管。他们吃完以后还不算，用那个蹄子还借他，喝完水还不算，用蹄子搅红，你看他们多坏啊。第19节，至于我的羊，只得吃你们所借他的，喝你们所搅红的。他们借他过的草场，那些其他羊去吃，搅洪水，其他的羊才去喝。这是神的羊。这还有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因为这些牧者不按神的话去教导自己的百姓，不按神的话去牧养自己的百姓，这些百姓呢，受牧人的影响，树林上也出现了混乱。吃借他过的草，吃搅洪的水。对真理认识不清楚，所以一个教会这个牧者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方面是切考虑，是认识不清，觉得只要去教会就行了，爱谁讲道都没有关系，只要在那儿敬拜神就行了，其实没那么简单。如果他们不作为，最后我们只能是吃他借他的，喝他搅红的水，意思就是我们在属灵上一定会出现问题。牧人牧养我们，是我们要去透过他的牧养去认识神，最后他没有做到，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？所以现在有好多的糊涂徒，不是基督徒，不会分辨，认识不清楚。20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。上面是公羊、绵羊和山羊，现在是肥羊和瘦羊，事情判断进行分别。因为你们用肋、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，又用脚抵触，以致他们使他们四散。这个你们指的些肥羊，肥肥壮壮的，他们肥壮挤的这些瘦小的穷羊，吃不上喝不上，最后四散。那么这些瘦弱的才是神的羊，下面会提到。所以这些瘦弱的看上去 特别孱弱的这些羊才是真正蒙神祝福的和神真正立约的这些百姓。最后神要把他们找回来。22节，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穷羊，不再做掠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，是要在羊与羊之间分别。那现在我们作为信徒，如果没有分别的话，我们基本看不出来啊，谁是将来谁得救谁不得救，神都知道。说神现在是让麦子和那个稗子一块生长，现在神不会往出拔出来，把那个麦子也拔掉了，所以到最后神才分别。所以我们只管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来做好守望者。至于谁得救谁不得救，不是我们操心的事。那么彼得当时问耶稣们，那个人跟家里怎么样呢？耶稣说，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得救不得救。所以我们不要去考虑，不要去判断别人是不是得救了，我们只管去看。但是他那个果子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，如果现在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可以判断，我们自己心里面清楚他会是什么光景，但是我们没有去做出这样的判断，用果证。23节，我必立以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啊。这儿神才点出这个题，这好牧人原来是神要立的这位牧人。这牧人说，就是我的仆人大卫。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死了好多年了，肯定不是大卫本人。那是谁呢？这儿其实就是从大卫而出的那个弥赛亚，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。那这个弥赛亚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盼望，其实已经来了，他不承认。那么其实真正在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才真正实现，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才承认了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弥赛亚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牧人和君王，说他必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的牧人，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儿神再次预言，叫来耶稣基督要降临。25节，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，躺卧在林中。立平安的约，大家如果还记得话，在耶利米当时预言过，要说神将来要和他们立新约。那么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4节，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当时提过神要将来和他们立新约。那么这儿提到是立平安的约，这是一回事。这平安的约就是对于当时来说就是将来的新约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约。使恶兽从境内断绝，他们必安居旷野，躺卧林中。这是非常好的，我们在下面再看26节，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，我也必叫时雨落下。这个时雨是该降雨的时候降，不该降雨的时候就不降，那是非常美的。那么就是需要雨的时候神就降雨，不需要雨的时候神不降雨。现在不是，现在人都犯罪得罪神，神往往通过这些天然自然现象来惩罚我们。必有福如甘霖而降，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也 必有出产，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折断他们所负的轭，我身上的一切的重担都没有了，蛇都拿去了。那么是只有欢乐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哭泣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下面再看，就知道这指的哪一个时代了。应该28节，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，地上的野兽也不再通知他们，却要安然居住。地上的野兽，那就是指的一些恶人恶者， 那背后那就是撒旦的作为，撒旦贼没有作为了，无人惊吓，我们不再害怕。29节，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，他们在境内不在外饥荒所灭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。有名的职务，这个不知道是，确实不知找不到这个有名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职务，在其他地方找不到。那一定是结满果实的植物，是供应这些百姓的植物。不再有饥荒，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，因为一切恶都没有了。是不是生命树？咱没有说。第30节，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。那个时候是主真的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做我的羊，我草场上的羊，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神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前面提到的羊就是以色列人。这个以色列人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成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我们自己。在属灵上我们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从这来看，25到31节，就是启示录提到的千禧年或者是神的国度。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把魔鬼撒旦扔到无底坑里面，把魔鬼扔到无底坑里面以后，那么地上他没有他的作为，人们能暂时那种恶就没有了。在千禧年的国度是非常美好的。就是这样一种描述。而在千禧年以后，神的新天新地才降临，神的国度才真正的降临。那么因为千禧年以后要把撒旦再次从无底坑放出来，有短暂的时间，那个时候撒旦再次来诱惑迷惑地上的一些人和他一起来对抗神，但是在最后一次那个征战当中被神全部除灭，扔到火湖里面，做了彻底的了结。那个最后才新天新地降临，那是神的国完全降临。这是34章提到的不作为的牧者，他不作为，神要降临兴起一个真正的那好牧人，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要降临。35节，我们看到很突然，咱们又提到了西尔山。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说，35章第1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。这个西尔山在死海东南部的那个地区是很大的地区，那以东人呢就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西尔山其实就是指的以东这个地方，指的以东人。所以35章是针对以东人说的，特别在最后快要结束的第15节提到，西尔山呢，你和以东全地都要必荒凉。那么神为什么又提到以东呢？因为在前面25章12到14节，神已经责备过以东了。那么这儿为什么又把以东拿出来说事儿呢？特别是在刚刚应许以色列复兴，在这个25到31节，刚刚应许以色列复兴以后提到以东呢？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弟兄姊妹，你去思想一下。好好通过下面经文去看一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要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和雅各和以色列是一母同胞，以扫是属肉体的，那个以色列是属天的。然后从这方面大家就可以考虑了，神为什么这个时候在预言以色列复兴的时候要提到以东，要审判以东。第3节，对他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希尔山呢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，使你荒凉，令人惊骇。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，成为凄凉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是要攻击他，要使他成为荒凉。为什么？第5节说，因为你永远仇恨在以色列家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将他们交于刀剑。因为以东人从开始就是和以色列作对的，是以色列一直是以色列的仇敌。 在前面我们看到，就在以色列遭灾的时候，他们在旁边幸灾乐祸，将他们交于刀剑。那么这个可能是指的在主前的586年犹大国灭亡，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时候，那么以东人也有参与，以东人参与到巴比伦对以色列的征服的这样一个事情上面。他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，他们趁机报仇，这以东人可能知道这件事情。第六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。遭遇流血的报应，那么你用刀剑，神家里用刀剑来报复你。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6章52节，主耶稣就提到。马太福音的26章52节，26章52节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”所以他们将来必遭到这个流血的报应，说罪必追赶你，罪括号里面注释这个罪原文里面是血，说血必然会追赶你。这我们想到的创世纪里面提到的第一桩杀人案，人类第一件杀人案就是该隐杀他的弟弟亚伯，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十节提到，他杀了他弟弟以后呢，耶和华就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亚伯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血在地里面向神哀告，说血是有生命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吃血，也不能吃带血的那些肉那些物，这个血必追赶你。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，所以这罪必追赶你。第七节，我必使西尔山荒凉，令人惊骇，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。这一次提到荒凉，令人惊骇，能看到这个惊骇，那就是这件事情非常大，这个荒凉程度是非常的严重。他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，这来往经过的人指的是一切的移动人，那么一切的以东人才在他们全地来往来回经过，在那生活，这指的以东所有人生都要剪除。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，希尔山是以东全地都是被杀的人，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，全地都是这样。我必使你永远荒凉，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，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是他们只有在遭到审判的时候才知道神的威严，才知道神的大能。神没有审判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以色列遭难，他们就在旁边在得意，在幸灾乐祸，趁机还去杀戮他们，但是在遭到神审判的时候才知道神是这样的神。那将来也是这样，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才知道原来神真的会审判，现在他不相信，我们在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人面前做见证，他们不认为这是真的，他们是偶然的什么的。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也是，别人跟我们讲这些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，你讲些什么呀，都是碰巧发生事情。第十节，因为你曾说，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，我必得为业，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。因为你曾说，你就是指的以东人，以东人曾经就说过，这二国这二邦，那就是指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。他们一直对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虎视眈眈，一直想据为己有，把那个土地得到自己的手里面，说必得为业。他们一直这样，他们说必，他们有这样的野心，他认为一定会可以。就像现在的巴勒斯坦人， 他们认为那个地图就是他们的，他们想在那个迦南之地去建国。现在好多国家也想促成这件事情，但是迟迟不能实现，不可能，因为那个地那是属于神的选民的，没有赐给别人，没有赐给巴勒斯坦人，就非利士人，他们在那儿建国那是妄想，我们不会看到有这样的结果，神不可能让他实现。什么？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，神看顾。十一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。我审判你的时候，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。”神审判恶的时候，神要显明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就是这二国、这二邦，显明在他的百姓中间，显明在百姓中间，那就是拯救。所以审判恶人同时，神要拯救自己的百姓，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统灭的，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，整天与我反对的话。这些以东人说，这山荒凉了，不是以色列被巴比伦人已经毁灭了，那成为以色列权力成为荒凉，他们说这荒凉了，现在这个山是归我们统灭的，他们好像趁机可以来据为己有。你们也用口向我夸耀，他们在神面前说些狂傲的话，这些话我都听见了，神都听见了。神是遍察全地的神，地上发生的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，神都知道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，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口，要约束自己的心，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要关注自己。我们真的要知道神时时刻刻都在查看我们，在听我们在说什么。第十四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全地欢乐的时候，我必使你荒凉。那全地欢乐，全地指的是以色列，全地欢乐是在以色列复兴的时候，你移动的全地是荒凉的。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，我必照样照你所行的待你。神常常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个时候神就是这样，你怎么带别人，别人神就怎么带你。其实今天好多时候也是，我们怎么带别人，神怎么带我。我们祝福别人，神就祝福我们；我们咒诅别人，神必咒诅我们。希尔山呢，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真的，以东全地到现在都荒凉。以东地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今天约旦的南部，在死海的东南那一带，在约旦的南部那个地方，现在还是一片荒漠。所以神的话一定会应验。我们看到啊，神真的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有威严的神。神在这个时候审判以东，是因为以东其实以扫是属肉体的，雅各以色列是属实属神的，属天。神在复兴以色列的同时，那必须把肉体里面这些败坏的东西都要拿掉。我们今天也是，神要复兴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神一定要对付我们肉体里面的一些罪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这是我们里面的以东，我们里面的以扫，神要清理干净以后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复兴。这也是在这个时候差了这么一段，是要审判移动的原因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